我们已经讲的八福里面呢讲的五个最重要的了，开始的从虚心就知道自己不属灵才能够属灵要单纯有委身然后第二个是哀恸，哀恸是为自己的罪来悲哀，常常反省自己的罪。第三个是温柔，反省自己心中的怨恨愤怒。第四个是记和慕义，就是要在属灵的黑夜的过程里面坚持信心，而从信心里面建立一种新的属灵的空间。然后然后到现在是第五个呢，就是怜恤人的人有福。怜恤就是你有无穷的大爱你看到他人的苦难你没办法停下来，你看到他人需要你是没办法不爱他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看到他人需要的时候，你是没可能停下来的，你要无穷的继续爱他们。早上我们到了中国去了以后，就不能不再去了，因为你看到那些孩子的艰苦是需要人来扶持的时候，你就不能不去所以我们那一批本来都是习惯了中产阶级的北美的华人在香港台湾的这种背景我们到那些贫困的农村坐车最初我们还有9个小时才能够坐车到那些地方而且到那些地方住的地方还是非常落后我曾经住过一些地方是有老鼠在那个墙的后面，好像两个墙中间有些洞让它走来走去的，所以我就在我床头嘛睡的床跟围墙的墙差一点点，这个普通话那么我睡在那就在头里咯咯咯咯咯咯，总是走过总是叽叽叽叽叽叽叽这样你对这个没办法的晚上你只是怕它要跳过你而已但是亮了灯它还是继续叽叽叽叽叽叽告诉其他亮了灯了这样那么还是继续再走，那怎么办？最后我用试一下用猫叫喵喵，他停了一下继续跑跑跑继续走后来我要改用狗叫结果他们又停一下再继续走真的没大办法。最后我想最凶的野兽是什么？狮子所以我真的停下来还真的有点办法那么面对老鼠你是无能为力，不要说你面对贫困无能为力还有面对冬天没有热水你开洗澡的时候没有热水，然后你问他他说都开了你继续开下去就有热水，即使开下去还是冷水那么我们就明白什么叫上乡下乡干革命但是在这种艰苦的环境，而且他的厕所是不能坐的还有蹲的这种蹲的这厕所原来对身体比较好不过问题是你很难再站起来我们这个年纪，而且他给我的房间特别大，是给领导人的可能那个平常你有个水盘嘛，你拉着他可以站起来但是那个很大的厕所给领导人的水盘很远上面最好有一条绳子，有条绳子你拉着才能站起来好像这样的一种经验但是我们还是继续要去，因为你看到孩子哭的时候他们没有父母爱护，没有人关怀，他们也很希望他们能够读书，但是他们没办法读了，因为他们可能爸爸死掉，也可能这个奶奶病了，没有钱看医生，家的钱都用光了，所以他们读书是非常担心自己没机会读书的时候，你是没办法不去爱他们的好了，当你开始去了，去的多会上瘾的，原来爱人也会上瘾。要爱人你自己很高兴，要你是有一点高人一等的快乐你觉得很多人欢迎你到一条村，你可能为他们建这个学校，整条村都走出来来欢迎你。整条村没有中年，没有年轻的，就只有老人家跟孩子。 啊，他们就一看到我们到啊，我们很远从山路走下来，他砰的放了个鞭炮，然后跟着啊，就有一队的乐队的咚咚嚓，咚咚嚓，都是学生们啊，他们啊有一件制有一件制服的啊，给他们穿的哈、啊，他们就欢迎咚咚嚓，然后整队人在门口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啊。啊，从孩子还流着鼻水啊，那个，是吧？都是很冷的那时候，啊，他们都穿的衣服都不够，这每一个都流着鼻涕和、啊、鼻水，然后还有老先老婆婆啊，老先欢迎欢迎，热烈欢迎，跟着还有母一些好像狮子一样的，不知道什么兽啊，不是我们南方的舞狮，也不是北方的，它是广西不知道舞一个奇怪的动物，噔噔嚓噔噔噔嚓噔嚓这样哈。啊，你去然后全排好座位，然后村长出来欢迎啊，县长跟着来啊，你坐下来的挺威风的啊，啊，车子开进去，沿着土都有人欢迎欢迎，来欢迎，一打开窗口啊，就好像总统一样啊，挥手，啊，好像这样你去多了，你就原来上瘾的，你很受尊重啊，因为你带着一些钱来帮他们建一个学校。他们是没有学校，学校倒下来啊一两年了，就没有钱重建。你们会为他们重建学校，他们就整个村都很欢迎你的啦。那些农民呢，握着你手不放呢、啊，农民的手都很粗的，他们握着你啊，祝你啊身体健康啊啊啊等等哈、啊。这样呢，你慢慢会觉得，哎，我为主做了很伟大的见证，是吗？啊，然后。不单农村对你欢迎，你做的多了，高层官员见你了，到中央也见你的时候，你不是挺威风吗？啊啊，那种威风的感觉，你慢慢觉得，哎，我为主做了大事。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因着事工的成功，就会沾沾自喜，迷止啊，在一种为上帝的工作，而没有记得。这些成就是上帝的奇功，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所以一个灵修的人，他要学会，就是当我们为主做的事情是很成功了、啊、这个时候啊，我要放开我对神圣的事业那种的迷执、啊、好像 我讲我们的工作所讲的那种是扶贫等等，但是也有一些工作是什么？也有些工作啊，是建这个很伟大的教堂啊，这个大教堂是很威风的，也是啊。所以为什么神容许拆一些教堂？还是当你觉得教堂我的比你大，我建一个比你的更大。这样这种比较、啊、的心、啊、你觉得自己是些什么东西的时候、啊、你就不能真的面对上帝。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这句话很重要，就是你能够见神、啊、全本圣经就有只有这句话，你可以见神是靠这句话，从来没有人能够见过神、啊，就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显出来、啊、但是只有这句话，耶稣自己说你清心可以见神，就是当你面对上帝的时候， 你不是带着你的功劳、啊啊、因为当我为主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会觉得有一种隐伏的更高的骄傲，这也是很危险，在基督徒里面、啊、更高的骄傲，成为个大牧师，成为大讲员，成为华富会什么主席、啊、这些都是可以变成更高的骄傲的、啊、从人的事业来说你是更高一级，但是从神来说，你敢以自己了不起吗？好像法利赛人跟税吏去祷告的时候，法利赛人的祷告是说自己怎么厉害、啊、税吏说父啊，可怜我这个罪人，来到神面前有税吏的祷告才得到上帝的悦纳。 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清心啊，不能自我欣赏，要维持你的单纯和纯洁。所以为主服侍，为他献上自己的时候，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是来到上帝面前，不是靠我的功劳，我做什么大事情，不是我建了个大教堂，或者我做很多伟大的爱人的工作，我只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里面不再是我，我的心里面不再存任何的野心，也没有顾虑。有野心的是我要为神做些什么什么，顾虑就是怕我做的不能成功。我们很多时候为主做大事我们唱歌也这样哒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这样这个主成就大事了，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这样但是当我们说为主做大事的时候，千万不是我个人的野心，不是我们服侍主的人爬上去的表现，那叫清心清心的人神就会用他。我觉得我在我几十年侍奉，任何很有恩赐的人，他一有一点自己的私心，我发现他就会倒下去又跟我同期起来，总有些人曾经一度 很好的，一下子他有私心他就倒下去，他一有野心，他一有一种对他人的妒忌。我曾经见过很有恩赐的一个为主服侍主的人他跟另外一个同工一起起来做很好的事工，很成功，但是当另外一个同工得到了赞美多也成为一个香港政府给他一个十大杰出青年，另外一个心就有快乐，就开始恭喜另外一个同工，他有私心那个本来很成就的事工就是这样倒下去，他把另外一个同工赶跑了，他自己也不能成就神要他做事情，所以本来很成功的事工一下子就没有了，变得很低沉了。到现在我觉得非常可惜，本来很可以要为主做大事的，他慢慢就下去，这就是缺乏清心这个弟兄慢慢也没有了，在教会里面他的名气就慢慢过去了。我也看到好多这种曾经一度很受欢迎的讲员，慢慢慢慢他就退下去，当神不用他，他有多么大才华都没用，多么高学位都没用神用的时候，那些人一定是比较单纯的人，这是清心清心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一个表达是什么，你要看看你在上帝面前实在你什么都不是，还是那一句话，虚心是这个，清心也是这个，你在上帝面前什么都不是，你还是很多罪的所以我要不但对付自罪，还要对付自己对善的这种抓住，我为主做大事情这种的心态都要放下来不要以为代表上帝我们能够有成就是凭上帝的大能。所以这样子呢譬如说当我在中国我有印名片的时候，我名片的头衔很多的，因为在中国一定有很多头衔人才看中你那个头衔要可以打开的了，名片可以两页的我还看到看过人有三页的名片真厉害他头衔多的太多了那么这个等于一个 CV collector 一个名片就这样，用很多头衔证明自己是什么什么教授什么什么主任什么什么董事什么什么的总裁你可以有很多头衔的，这个可能现实上有用 而且也介绍自己的时候不用讲太多，你看看就行，你不看更好，我就和证明我很谦卑啊。现在头衔太多，所以字认印得很小，你说我就说你看我多么谦卑，就印出来还不让你看得见，年纪大的都看不见，年轻才看得见。但是实在这种头衔也是你是什么东西的意思，是吧？啊，但是我这也傻嘛，这种名片哈，如果我见到上帝，敢不敢拿出来？如果有一天我见神，神上我出现了，我在他宝座面前，我说：“哎呀，上帝遇到你太好了，请指教啊，把名片。”你敢？你敢拿你的什么头衔啊？说我是什么博士、什么教授、什么总裁啊？你敢？啊，你面对上帝，不是靠你拥有的东西，而是靠你自己是谁。啊，不是 what you have， 而是 who you are。你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上帝看你，不是看你拥有多少钱、多少物业、多少头衔、多少的公司或者多少的博士学位。啊，神看你是要看你的人的存在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所以面对神啊，你就是要只有真正的自己去面对神，而不是靠你拥有的东西去面对神。如果你遇到上帝，你说：“哎呀，上帝见到你太好了啊！你创造的宇宙多么美丽，你看太阳多么的好啊！我真是什么时候跟你学习学习哈？啊，我们要再约个时间再饮茶啊，去吃点什么，然后跟你学习啊。”你敢对上帝讲这样的话吗？啊，你这样讲呢、啊，上帝一雷把你打死算了。你面对上帝不是靠你自己有什么东西，所以清心啊，就是好像马大跟玛利亚的分别。玛利亚为什么得到耶稣的赞美？就是他只是很谦卑的在上帝面前听他讲话。马大有很多事情很忙乱，他为了服侍主嘛，但是对耶稣来说，最主要你听到我讲话更重要，不是一天服侍主啊。啊，譬如说有时候人请我、啊、去传福音 带了几个人来、一定吃饭的时候传嘛。你在讲福音的时候总是哎呀吃一点了，先吃一点、来来这个来吃吃，你总是讲不下去。每一次刚讲的有个菜上，哎，这个很好，连博士你吃。哎呀，你不断说叫我吃东西，我怎么会传福音呢？啊，你也不断在服侍我，但是我要讲才是最重要嘛。我希望那个信主嘛，啊，然后刚讲到主耶稣钉十字架，什么他复活了，你就还没有讲。对不起，没人先听见嘛。你这样呢啊，实在最重要的不是你听电话，也不是要吃什么，不是服侍这个讲员，而是要把福音带给那个人嘛，是吧？啊，玛利亚就是他心中不再存有任何自我的执着，他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服侍你。啊，没有事物的执着嘛，所以没有这个事工，他完全的是纯全透明的生命。在这个时候，当你有透明生命，你可以见到上帝的临在。这个见不是眼睛见了，而是体会到主的临在。最好的祷告是每一次祷告都来到上帝的面前。纵使是吃饭的祷告，吃饭祷告可以非常表面的啦，感谢主赐我们饮食啊，求主祝福 Amen 啊，啊啊，这当时正在吃饭，我们也思考，感谢主哈、啊，这样来到你的面前，是耶稣基督保着我来到你的面前啊，然后祷告的时候，每一次都来到神面前，那你会体会到神的临在。在吃饭那种最不重要的好像不重要的祷告你也看得很重要，那才是、真的祷告啊！这是一个清新的生命、 这个也可以说到清心的人有福了，已经是个人灵命最高峰了。因为你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你的心手没有，你真的有福了。你不带着你的忧虑了，也不带着你的野心，而是直接在上帝面前自如自在。当你个人灵性达到最高峰的时候，跟着神给你的使命，这是第七个福气了，就是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就是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当天使上牧羊人展示基督出生的光荣的时候，他没有说我告诉你大喜的信息，有一个宗教的领袖出生了，没有这样讲而是说这是在至高之处荣誉归于真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是神的荣耀在至高的地方，但是他来到人间让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这是个大喜的信息，不是一个 大宗教领袖出身，是个喜乐的信息是主来到人间，至高的荣耀会带来地上的平安。所以当我们经历过求见上帝，这是清心的时候在上帝面前祷告，你感受到那种荣耀光明慈爱包围着你，这当然是祷告里面的一种高峰，而且每一次祷告都是这样祷告，主啊，我求主耶稣保守洁净我，让我就来到你的宝座面前，在你哪里有万千的天使天君，哪里有无尽的荣耀无尽的慈爱让我参与在天上的崇拜当中每一次祷告都可以这样来到上帝的无尽的宝座面前，你体会他的光荣，从他宝座流下的活水进到我生命里面，体会到圣灵的能力在我里面。我们一出来的时候，我们去见证主，我们去传福音，我们侍奉教会，我们把他国度传开去，能力就非常强大。所以当我们体会到这种荣耀，我们的使命就要成为世上的光，使人和睦，带来和平。但是怎么可以带来和平啊？这句话当然很伟大。现在巴勒斯坦人跟以色列，你怎么带来和平啊？你去啊，你怎么做？不要长那么大了嘛，日本跟中国嘛，安倍晋三跟习近平，你能够带来和平吗？带来和平很难的，除非你先行出爱。当然我跟我的敌人可以和平因为我先行出爱，连敌人都爱，可以化解人间的苦恼，这个带来和平，这个是可以的。但是让他人和平就非常难。我们可以从灵修化解自己的怨恨愤怒，但是如何可以化解千千万万人的怨愤呢？我个人的怨愤可以去掉，但是他人的怨愤你怎么帮助他去掉我到了埃及那些埃及人一谈起以色列就非常愤怒我说但是他们也需要生存嘛，他生存到其他地方不能打我们的地方，都很气的，平常对我们挺好的，是我们导游而已了，都要拿我们的tips 的了，但是一讲到以色列他连 tips 都不要了就很愤怒好像在骂我们，就像骂以色列一样好了，跟着我们完了埃及就到了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那个酒店上面买东西的地方，他Oh, you are Chinese, oh, give you a 20% discount, 八折来买东西结果有一个 也跟他谈了嘛，那么巴勒斯坦人也应该有生存空间嘛，他马上很愤怒，不买东西给你走你发现那种仇恨是很深。然后我们到了伯利恒 伯利恒是基督徒了，那里的巴勒斯坦人很多是基督徒来的啊，来他们有一些卖礼品的公司都是基督徒开的，是阿拉伯人的基督徒啊，都是弟兄啊，大家很高兴啊，谈起来，但是一问他们怎么看以色列，他们导师回答的挺好，他说我们还是需要尊严的，他们军队常常过来，我们好像没有尊严啊，这个也是讲的对啊。我也记得在耶路撒冷有一次我是不跟旅行团，一个人跑来跑去，到一个书店啊，是基督徒开的，是巴勒斯坦人的基督徒，跟一个老外在讨论，就讲到以色列人怎么不好，那是个老外说那耶稣也是犹太人，那耶稣也不一样，但是那真奇怪啊。他们这个种族仇恨真的很深，我们如何可以化解他的怨恨愤怒呢？说实话我到哪里也没什么办法啊。唯一我可以告诉他们耶稣怎么说，在犹太教里面也是报仇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这个伊斯兰教更报仇啊，谁如果得罪伊斯兰教可以把他杀死，他恐怖主义就是靠依据这个可兰经里面的话，而且可以很残暴的杀死他，把他吊起来钉十字架，把他的眼睛挖出来，也把他的手砍下来，也挺可怕的啊。犹太人讲的呢，实在那一句话以牙还牙以眼还眼不是我们想象的，你把我的牙拔走我也拔你的牙啊，你挖我眼我挖你的眼，不是这个意思的啊。原文是指用在审判的时候，律法审判要公平，就是当一个人啊来告另外一个人，他侮辱我，他那个官说他怎么侮辱你呢，他对我瞪起眼睛很愤怒看我，而且把牙齿张起来啊，这样他这样对我，官你说怎么样，他说很好可以的，很公平，叫他来，你过来好了，你现在不高兴，你对他瞪你的眼睛，把牙齿这样啊，就这样哎，拉平了，大家没事，这个叫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是对啊，是这个意思，而不是把你眼睛啊挖出来啊。圣经里面，旧约圣经里面哈，这就没有这种所谓啊，你这个不对，我要刑罚你。刑法是在上帝的手上，不是在你的手上，所以上帝对以色列人说，现在把迦南人去掉，因为他们犯的罪，你犯同样的罪，同样把你们赶走啊！所以上帝是很公正公平的，那个审判是上帝，而不是你自以为代表上帝来做，除非上帝叫你。但不过我们这样理解，犹太教不一定这样说，他们巴勒斯坦杀我们呢，来炸弹炸我们，用火箭飞打过来，我当然打过去，那边就说你打过来，说我也飞飞弹打你，就永远报仇报下去。在一个报仇形态里面，这种冲突啊，来自人与人，人与上帝的隔阂，人用自我中心的标准对他人或者其他民族论断的时候，就有冲突和仇恨，实在到这些地步有点没办法的啊。我们除非告诉他，耶稣说要爱仇敌，只有爱仇敌可以解决这个难题，所以我们现在才明白耶稣讲的话多么重要，在各种宗教里面就是没有这句话，要爱你的仇敌啊。孔子已经很伟大了，是以德报怨已经是很伟大，但能够爱仇敌是从上帝的角度才可以讲出来的，所以只有基督教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所以耶稣他遇到人类的罪恶，如果他要审判我们，谁跑得了啊？所以我看过张晓峰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他说如果我是上帝， 如果我是上帝，你还有地位啊，我早就把你弄掉了。你这些坏人，把环境污染的人，那些带来人间仇恨的人，我是想一下子把你全都消灭啊。我幸好我不是上帝，他说，幸好真的上帝耶稣，他不是用他的权柄全能来把你消灭，而是他是要用自己的牺牲，无条件的爱来化解我们的苦和罪。原来只有耶稣基督，他先行出爱，他不是先行出审判啊。我们人总是要我去审判你的错误啊。你看政治斗争不是这样的吗？如果台湾来得很清楚了啊，民进党跟国民党大家都在审判对方。你现在如果到香港也一样的了，在大陆就是只有一方有权，所以永远一方审判另外但是如果两边都有权的话，那就斗得要命所以连香港也斗了嘛，斗的大概今天也战中了，应该也开始大斗争了我也不敢回去了不过过几天还是要回去但是难道你走到中间，你钉死我吧，让我替你们承受你们的苦罪实在也很难在这种斗争里面。但是耶稣就是走这样一步，他不是来审判人类的罪，而是他先行出他对人类的宽恕，对人的扶持是无条件的，无条件的爱，他要自己进到最绝望的中心，他达到最绝望，就是没有希望了，给鞭打还钉死在十字架，在这个最重的绝望里面，他从里面开出了希望，就是因为他死而复活。通过他死而复活，他钉十字架的痛苦，承受人类的苦和罪，把苦罪去掉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直接面对上帝，与上帝和好。通过他的死跨掉我们的苦罪，所以我们的罪一去掉，我们就直接得到永生。佛教是讲轮回为什么？因为一个人一生的罪，你单单这一生也报不了那么多的罪了，等来生继续得到报应。来生所犯的罪，他们就业你种的业来再过一生继续承担，永远轮回下去。纵使你做好事种好业，来生上天堂，那个天堂也不是永恒的。佛教的28重天那每一重天都不是永恒的，最后还是会死因为那个业没有去掉，除非你成佛或者成菩萨成罗汉，你成这种呢，要经过可能几万年几十代几百代这样的修炼，可能修到一个地步，终于的业去掉，你就成佛但是耶稣基督来一次就解决了，因为他替我们承受所有我们的业，我们的罪，罪业一去，你就直接得到永生了。所以这个基督教跟佛教这个分别，那么有一个是外国老外的护教的基督教学姐，她说你要信佛教，你假若佛教是真的，那还要投胎500次或者5000次终于才能够成佛，脱离这种苦罪。但是你为什么不现在试一下耶稣基督，一接受马上 就有永生，不要等投胎500次5000次马上得到永生当你知道永生可以马上有，那也很简单，马上得到永生的话，那么根本就不用讲轮回。所以基督教从来不讲轮回，这只是印度人发明的一个说法，这个说法让人觉得今生不行了，来生再有机会，来生还是不行，那么再来生永远这样下去。在佛教来说，这也是很大的痛苦，人生痛苦就不能脱轮回了但是你靠修能够脱轮回吗耶稣基督一次过根本不用讲轮回不轮回，一下子你的罪就洗干净。所以耶稣是以无条件的爱，以他无条件的牺牲来成就和平，这和平带来人和神的和平，也带来世界，如果人都 跟从基督，当然都可以和平。如何当你体会基督了，你跟上帝和好，但是如何使人和睦，这个就需要先成为他人的仆人。你跟对方，可能对方是敌人啊，但是你愿意先无条件爱他的时候，纵使仇敌，你去爱他的时候，慢慢就会有非常不同的情况出现啊。就是对一群人，一个民族，要学会去理解他的创伤，他们为什么那么可怕，因为他受伤了。实在现在 ISIS 这些哈，那么恐怖的人，当然我们最简单叫奥巴马，你为什么无能，你把全都炸死就行了嘛。奥巴马就是无能，你没办法哈。啊，奥巴马是除了讲话学之外什么都不懂啊。他呢连医疗也搞不好，他的演讲是一流的，其他都不行。遇到 ISIS 这样残杀，美国也这个美国的轰炸也炸不了什么的啊，随便炸一点，他不是大的做，他只是随便做一做，结果后果不是死的人更多吗？所以奥巴马真的是哈，又就是很强硬嘛，你一开始就不让他 ISIS 做大。你什么都不理，让他做大，结果死了几千几万人，到处逃杀，你啊，到处屠杀，你也不理啊。那么人真的是没办法面对这些啊。但是如果真的上帝叫我去见 ISIS 如果有一天哈 或者可能的我不知道。我总是想有一天牺牲嘛，都是没有机会，那现在可能就会有机会啊。那么或者到阿富汗啊见塔利班啊，那么我会告诉他，我来是为了爱你们，因为我明白你们有很深的伤害，因为这些伊斯兰教徒或者阿拉伯人经过200年是西方对他们的压迫，那个伤害是很深的。如果你跟他们一谈，他马上把你看朋友。我在中国跟回教徒见面哈，我就提这一点了。我说我可能从外国来很多误会，因为我看英文材料说你们都很残暴，但是我猜应该不是吧？你们看样子也不像那么残暴啊。那个回族的领袖哈，是个解经师父啊。可兰经的师父大学姐，我跟他讲说我愿意听听你们怎么解析伊斯兰教是什么。他当然我们不是恐怖主义，我们也不是残暴，我们是讲爱也讲和平的。哎，你讲跟我们都一样对吗？不过我的心啊就想，问题在他留了胡子你就觉得有点怕是吗？包了头都有点怕他们。一坐飞机旁边有个包头的留胡子了，你不是有点紧张吗？不要说留胡子，没有留胡子，他是讲中东话的，就坐在我这这个坐在我在 IOC 另外 IOC 是个中东人，我左边有一个，跟着有一个中东人进来跟那个用中东话来聊天，我就想最好他不要坐我旁边了，结果他就是 excuse me 就坐我旁边。我的心马上想我怎么用武功，他一出手咔来打他。我说这个叫偏见，根本他们什么都没有，我只是猜他是恐怖分子。老师有一次我遇到在美国坐飞机到了三藩市啊，然后飞机停定，人站起来，最前面我在第二行最前面的一个巴基斯坦有一点点胡子的年轻人，他说 ：“Long live Palestinian！” Palestinian democracy！ 整个飞机都不敢动，没有人敢说话。那么我就讲了一句，我从电影里面看到的。这是中东人冲锋的时候就真主是伟大的，我说 Allah 我爸这电影听回来我猜应该讲对真主是伟大。 因为阿乐这个字呢，不是上海人说我哈，阿乐哈的意思呢，他是阿拉伯人的文化根源跟以色列人是一样的，因为他是以撒玛利的后裔。那么这个啊字的根源就是 L-E-L 啊 ，Elohim。所以 Elohim 这是我们圣经用的神的名字嘛 ，Elohim L 啊 ，L L Allah Allah， 它是从这个音转出来成为他的真主的。所以基本上我也同意 Allah 这个字哈、啊。所以我说最高的真神是伟大的啊 ，Allahu Akbar 啊。他看一看我，我是看电影的嘛，从前回教军队。拿着马啊，阿拉胡阿巴啊，他冲过去，我就跟他讲这一句啊，结果他说，哎呀，贵啊，跟着就走了，出去了，整个飞机都给我救了，他们都不知道。他们还看着我，以为我是同党呢，跟他说了什么？你们中国人不是跟阿拉伯在围来演去吗？那么我觉得实在这是我的偏见哈、啊，我对这些人的偏见哈、啊，我们自然是怕他们的啊。我们到了中国，看到一个印度人买东西啊，我看到旁边的店员就说：“哎呀，这个有点像拉登，实在是印度人，根本不是阿拉伯人。啊”我们对他们有点偏见啊，所以我主动找他们的回教的领袖在兰州，他最好的学姐，我说我愿意听听你们解释，所以他就解释了啊，根据古兰经怎么啊，他们也讲爱啊和平啊什么什么，那么不是有些很残忍的语句吗？他就说哎，那一些是怎么解释啊，他总要一套解释方法了啊，因为他是混合派啊。他们说你们是看不起女人是不是？一定要把他们罩住了啊，用头巾。他说我们伊斯兰教是最尊重女人的，美国人就把女人衣服拿走就说尊重她，我们把她盖住就尊重她嘛，是吧？哎呀，我觉得讲得太对了，美国人要不穿衣服才是自由吗？现在还有这样有运动啊，女人要不穿衣服啊。而且他走出来示威的都是很难看的那一些，这太奇怪，那美国以为这是代表尊重啊，那但是他们把衣服全都盖住才是尊重他、啊、我说这也很对的，我也很同意，我们基督徒很多道德观念跟你们一样，但是你们信三个神，我说不是啊，我们三位一体不是三个神 啊就好像太阳、啊、有光和热都是太阳、啊、所以我们绝对信独一真神，凡是信三个神的就是异端、啊、后来我就查了他们的经典，因为他们全都讲错了基督教、啊、在他们说基督教三位一体信三个神，圣父圣子圣母，我说什么我们哪有圣子圣父圣圣母，哪有这样的说法，有这样说法肯定是异端，我告诉他古兰经的没问题啊，古兰经批判的是我们异端，不是基督教。啊，慢慢我们谈的，哎，大家也挺好啊。后来他就请我到，我跟他们解释基督教了，他后来请我到清真学校演讲，对那些阿訇，就是伊斯兰教的啊，那一些阿訇就是他的牧师啊，留着胡子那些哈、啊，戴着白的帽子那种啊，叫我解析基督教，啊，太奇妙了！我可以向他们讲福音啊，我就告诉他我是基督徒，不过我来我是要表明我爱你们，我们都相信独一的真神啊，我们啊独一真神也，我们相信他曾经来过人间，我们叫道成肉身啊，道成肉身这个意思也不是你们想象那么想法，而是根据古兰经，也不是说耶稣出生是。靠真主讲的一句话他就出生了，真主讲一句话，那个话这个字在我们就叫道、啊、所以道成肉身你们自己也讲的，你们古兰经 啊另外还有是不单是、这个、道成肉身、啊、你也说真主的精神让耶稣出生， 精神这个字在我们叫灵，叫圣灵，圣灵怀孕，这我们这样说嘛。你们可能就没有否定了，为什么一天都反对道成肉身跟圣灵沾润？如果是道成肉身，我们认为上帝啊来到人间就是耶稣基督，而且他钉死十字架是古兰经没有说。古兰经有一句话，他说啊，耶稣基督哈 他叫耶稣基督了，叫埃什麦塞哈啊，埃什麦西哈哈，这是弥赛亚耶稣啊，是他那一句话说，犹太人以为他钉死的耶稣，实在犹太人没有杀了耶稣，因为真主已经把他提升了哈，有这样一句话。我说你讲也没有错，犹太人的确没有杀耶稣，因为杀耶稣是罗马人才能够杀的啊，而且纵使罗马人也不能杀耶稣，因为他是神来到人间。在我们认为他不是先知，他是神来到人间，而他愿意接受钉十字架的痛苦，是因为他有承受人类的苦难跟罪恶，来洗干净我们罪。所以他钉十字架，然后死而复活，真主就把他提升到他哪里？你们不是后面有讲吗？就是耶稣升天会复活，都会说真主把他从死里面重新让他复活，然后新天。你们古兰经只是有几句话没有讲而已，我把这几句话加上去，就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赎罪，然后死而复活，加两句哈，就是基督教了哈。我来是表明我对你们无穷的爱，因为我觉得我在西方好久，西方已经越来越放纵，越来越堕落，反而你们是持守道德的，所以我非常尊敬你们，爱护你们。不过看到你们有一本小书说，如果信基督的人不改信伊斯兰教，还是要下地狱。那么我纵使要下地狱，我还是爱你们的。这样全体都很安静，不知道怎么回答我这句话。就是第一，我不会改信伊斯兰教；第二，纵使我这样下地狱，我还是无条件的爱你们。他很难回答我这样，他不能判我下地狱了，那么爱他所以那个解经高手最后出来说，实在梁博士他是崇信真主、也守律法的人，所以基本上我觉得他也是个穆斯林啊。我要想起好像我们广东话就是有个林牧师，不是牧师令吗？但是 Muslim 的意思也是追求真主的人嘛，那也没有讲错所以我感觉这一次对话就非常好了，因为他不可以把我判到地狱，我有机会把基督的真理、救赎告诉了伊斯兰教这些最高的一些领导他们也没有判死我，还让我可以上天堂。我在这样的交流，就是我现在服侍他们，所以我筹点钱来资助穆斯林来读书所以他们也很感动因为我们愿意，我们是基督徒，但是我们爱你们，因为很多很穷的穆斯林嘛，我来帮助你们读书希望你们长大以一个宽容的心、爱护人的心来做人这是我们跟穆斯林的一个交流以后我每次到兰州他都请我吃饭他吃的是清真餐，只能够吃他来温哥华请他吃饭的麻烦了，什么都不吃，不吃清真的很难，只有吃斋才行吃斋大家都不舒服，看着那个佛像那么伊斯兰教然后我到西藏，我车子开进西藏的时候，我心在拉萨，我看到他们这些人，我是的样子黑黑的，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拜的这种藏传佛教是我们最怕的，所以说基督徒最怕那种偶像，要最厉害的西藏的偶像最厉害。但是我说主啊，让我克服我心底排斥他们， 让我信主，我不能接受偶像啊。但是你能够爱他们吗？主，我怎么可以爱他们呢？这多么艰难的事情！但是主，我就知道，我就要学习去爱他们啊。所以啊，当我们制作西藏的学生，有40个学生，我见他们，穿了西藏的衣服来见我们，我说我是汉人，不是藏族，同时我是信基督教，你们信佛教，但是我要学习，虽然如此不同，我还是爱你们啊，因为我们相信宇宙的真理，最高真理就是慈悲仁爱的真理啊啊。结果最后负责接待我的西藏的两个官员送我到飞机场，他们跟我讲一些佛学，因为我佛学也很熟，也跟他讲一点，最后他还问我基督教的事情，我就可以好好告诉他。我觉得这很奇妙的神给我这种机会，我可以分享生命啊。就是我先来当你仆人，我不是看你信什么东西跟我不一样，我来说你不对，我先来爱你啊，因为我先爱你，没有人会拒绝你爱他的。他爱他的过程里面，他发现你后面有一种你信你所信的真理，我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见证，让他们明白。所以这种无条件的爱，还有是对共产党更难的嘛，伊斯兰教很难，藏传佛教都是最难的啊。对基督徒来说，共产党更难啊。那我们过去都是为了怕共产党跑出来的嘛，啊，我们爸爸妈妈，然后我们也怕，又跑到加拿大哈、但是你要回去爱他们。后来发现共产党比较容易，伊斯兰教里是比较难的，佛教更难。但是共产党容易，共产党没有什么，都只是无神论而已，没有太多难做，因为他们是中国人，你单纯的爱他们，也爱国家爱人民啊啊就可以了。就很快你先爱他，他也很快回应啊，没有怀疑你。开始当然怀疑的了，你怎么无端端来帮助我们，为了什么？你要做生意吗？欢迎。你又不做生意不赚钱，你干嘛回来？有没有 CIA 在后面？一查，我们后面支持的有一个叫 CIDA 啊，这就是加拿大的一个扶贫的啊，国家扶贫项目，曾经资助一点我们啊，过我们一点点啊，是的，不是 CIA 还好一点，可能也查了那也啊，可能我的银行户口看一看啊，一看哎，原来他们没钱的了、黑客很容易的进去查，真那么没钱的人啊，连我们机构都没什么钱，那么没钱大概就不会后面有什么制作，你原来爱我们是真的。然后这篇查完到加拿大也查一下，你跟中国关系那么密切，是不是中共派来的特务来搞加拿大。查了之后颁了一个勋章给我、查 我猜他查了肯定不会不查的了，颁勋章之前一查你户口没钱，然后你有没有到过瑞士 大概十年来都没有到过欧洲，如果你在中国拿着一包钱然后飞到欧洲放到瑞士银行都没有、所以颁了勋章说你在中国做那么多事情是加拿大的光荣啊，因为你为加拿大国家做了好事，在外国你是加拿大公民啊。所以我觉得很奇妙了，就是你真的以服侍的心先成为一个仆人，你理解他的伤害，理解他的痛苦，去关怀他啊。西藏人当然有他痛苦了啊，回教徒有他痛苦，中国有很深的痛苦，我来是来安慰痛苦的，学基督一样，而不是我来在审判你做错了什么。人要审判人，太多可以说的话，谁没有罪啊？但是我爱是很久的忍耐，纵使你多么不好，我还是像基督一样的爱你，这样才能够把冤仇去掉，带来和平。 这就是成就和平之道。我们啊，多年前曾经收到一封信，一个老师叫何念都，何念都老师，他知道我们在广西一个叫武生这样的县里面建了学校，也帮助贫困的学生啊，跟也帮助一些老师。他告诉我，有一个学生叫黄美玲，他很穷，他一年才1000块的收入在他们家。他读书非常好，但是他初中毕业，父母就要他到外面读书工作了。老师很疼爱这个学生，他说我供他读高中吧。结果老师供他读高中老师的薪酬是650块但是也帮助这个孩子读书然后这个孩子他后来高考以715分那么高成绩，他可以进任何大学了。那时候，但是也没有钱到北京、上海，只能够找便宜一点的重庆读医科大学。他很想读医，这个孩子从小给虐待他是给叔叔们都看不起，因为他的家生来生去都是女儿，生了3个女儿然后他看到叔叔打他妈妈，又觉得他妈妈生不了男孩，而叔叔也无端端来打他要把他丢到井里面去曾经他都很记得的，从小就给叔叔无端端的，因为叔叔的儿子哭，以为他这个姐姐欺负，就一脚踢他的肚子然后有一次叔叔喝醉酒回家，就把他丢到井里面去幸好他也结果没有进去，他也忘记怎么跑掉他说从小受很多的伤害长大，终于吐气扬眉717分考进好大学了，当医生去了，全国农村只有他进去了，但是他没有钱读下去，主要因为他妈妈是少数民族，没有没有拿身份证，所以他的申请大学资助都没有，因为妈妈没有身份证。那么他只有1000块一年的家庭，怎么可以读大学？有10000多块嘛每年。他的老师只有650块薪酬，也帮助不了。他的两个妹妹跑去广东做工，每个人也大概1000块一个月，都拿不出多少钱来供他读，所以读了2年之后没办法读下去。而且他也是有很重的风湿症那么他常常很疼，他也想不如自杀好了。所以他老师非常关心的，知道有这样一个机构是救助人的机构出现了，他就试一下写信给我们。我看到这样优秀的一个女孩子但是你从看她的样子，你知道她是没有快乐的人那个相片，你看他这个相片，你知道他是平常拍照都会笑一下嘛，他没有的是个受尽很多痛苦的女孩子而且很瘦所以我就很想帮助他，但是他不在我们的制作系统里面，因为我们制作都有监督的，也监管就有个系统来做，他在我们原本的以外，那怎么帮助他呢？我说这样吧，我自己捐给他了，我捐5000块给他人民币了当然结果呢就有个中医听到我这样说，他听我针灸的说，哎，梁博士你没什么钱，不如我来吧我捐，我是医生好了，他捐我就省一点了结果有个西医听到了，他说，哎呀，中医也没钱，让我来然后我就带着5000块我到成都四川大学教课然后我就打电话请黄美玲过来她在重庆嘛，我就预备给她钱，结果她没有来，因为她爸爸妈妈说不太可能吧， 人无端端送钱给你，在中国应该不可能的，恐怕是骗人的。而且你坐火车挺贵的吧，100块这样过去啊，在他们来说很贵的啊，所以还是没有来。那怎么给他钱呢？唯有到我们到了啊那个武村的时候了啊，我就打电话请那个老师出来，何老师哈、啊，说我来了，这个钱可以现在可以给你，你出来拿吧。他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没有，这是我们应该的。他觉得奇怪，为什么说应该非亲非故？我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我们爱人关怀人是应该的。他终于晚上来见我们了，这就是个这个老师啊，中间那个他也不是很快乐的人，你看得出 也是压在社会最基层的人吧因为他们黄美玲曾经拿到很高奖学金，但是给人腐败的人全都拿走了所以呢所以他也拿不到钱，所以他很愤怒的，他们基层的人。这旁边两位就是那个医生了，李医生夫妇他愿意帮助黄美玲，因为他们是医生然后见到这个何老师来见面，他拿着一大包的花生，因为无以为报，就送一包一袋的花生给你，一大袋啊！我们不能怎么拿走啊？坐飞机？他们不明白坐飞机是什么他没有坐过飞机你怎么拿这袋东西上飞机？后来我们把它分成20袋花生送给其他的，我们看的贫困的家庭。每到一个家我们给他100块嘛，另外就送他一袋的花生他们觉得奇怪，给100块当然最好，但是送来袋花生干嘛，因为他们都是种花生的然后我们跟那个老师谈了一个晚上，然后我们给了他5000块之后他离开的时候，他忽然之间告诉我，他说梁博士，我愿意成为基督徒。我都没有讲你就信了因为我们在中国法律要求嘛，我们都守的，我们不能口讲福音的我们就行出主的爱就够了我只是送一本书给他，你回去看吧，那个游子吟这本福音的书你回去看就行了，不能讲太多但是他夫人他又已经信了，我都没有讲，书里也没有看你就信他说因为看到你们所做的一切，这个世界怎么会有人无端端来爱人，除非你信的是真的。所以我就想不到他主动要求信主，我就不能不告诉他了。然后告诉他救恩的真理之后，为他祷告，在昏黄的灯火下他祷告接受主，这很难想象然后我们收到黄美玲的来信我们也到他的家看了家人，这里就是他的家人了他的爸爸妈妈然后黄美玲就他说他也去教会看了一下了又有基督徒帮助他，整个家庭的困难就解决了，5000块而已他们整个晚上都妹妹不断打电话，是真的吗还是做梦，真的拿到5000块他的所有艰难都度过而且第一次大家都会回家见面然后我就介绍一个重庆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姐姐来带他带领他，那个姐姐呢是在成都来找我，她说她曾经到过台湾工作，听我讲话知道我帮助贫困的人，她说她也是到最贫困的地方，到山上西村的山上帮助贫困的人我看到这个女孩子挺好又有能力又有爱心又漂亮，刚刚我的儿子在四川我马上把儿子也找来一同吃饭，再谈下去那个姐姐原来已经31岁，我儿子才24岁没有机会然后那个姐姐就带她带黄美玲，后来就带她到山上帮助更贫困的人 比他更贫困的啊，藏族的人啊。然后在哪里呢？是有一批基督徒一起，都是医生，不工作两个礼拜，买了药上去看这些需要的人。这个姐姐因为她到过来的地方，她出来大哭，原来有人穷到这样厉害啊！所以她就带医生上去了，也带了黄美玲。黄美玲去，她很感动，就是这些基督徒为什么放弃两个礼拜的收入，还出钱买了药去帮助人。她开始知道基督教一定是不同的，基督教为什么有产生这样的人。她说我去了一些教会，不完全明白，不过现在我要天天去，每个礼拜都去了，因为我要搞清楚基督教信什么。他说后来他就跟一个老的太太，一个教授来讲话，他是弹琴的。那个教授告诉他，他本来是有癌症，剩下两个月的命，过是到教会，有人带他到教会，全个教会为他祷告。他说现在过了六年了，我都没有事啊。黄美玲听了，他觉得原来神是真的大能的，耶和华真神他是大有能力，所以我有风湿那么重那么长期的病，他也应该可以医治我的。他只是讲了这样想了一句这样的话，从那个晚上开始，他的风湿就好了。就过了一个礼拜都没事，他非常激动了，原来真神是如此真实。他马上就受洗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当医生了，他出来就帮助一些的孩子，他是儿科然后他看人都便宜的平常在医院呢，如果看病都开很贵的药，医院靠卖药来赚钱，但是他都是开最便宜的药，而且很多人看到药都便宜，而且他每一个看病的他都为他祷告，结果那些人病都好，说你的医术怎么那么高明你那么年轻怎么可以那么高明，他医了几年孩子都没有好，现在好了。他想是我开的药根本都一样的了，只是我多了一样为他祷告而他也有一个是从山上下来很穷的人到医院，急性的肾衰竭根本没得救了，所以那个医院说你不用花钱医了，没得救的了你为他预备后事吧。父母都很伤心，这是唯一的儿子。美玲在旁边看到，她说不如去教会我们一同为你祷告。结果 那一家人祷告之后上去，本来剩下两个月的命嘛，过了两个月他们回来了，他们说无端端孩子的病好了，是不是你们的药特别好还是怎么样，那没事了。现在我要找上帝来谢谢他，但是山上没有教会，所以他回到重庆的教会来感谢上帝。好像这样的事情不断的发生。那么这个美玲我开始去看他了。实在这上面是我从前都是写信的，那时候才真的能够看到他然后也跟他在医院看那些，这是农民工，这农民工他的背，他摔下来他的背断了，实在很苦的我抓住他手为他祷告，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他说谢谢谢谢美玲也对一个老婆婆唱诗歌一个在地震的时候腿不能动的一个老婆婆老婆婆信主的他为他唱诗歌鼓励他。我发现美玲的生命有很大改变了那么笑得很喜乐，他也跟我们其他学生见面，他说我问他那个病真的到现在都好，他说对，到现在都好后来他还嫁了一个很爱他的老公，是他的同学。那个老公说一见到我们就哭了，他老公说谢谢你们那么照顾美玲 然后现在还生了孩子啊。啊，他也胖了，我们文根也出了孙儿了 所以这种的事工，我们感觉到真的是很有喜乐的啊。然后我们昨天影片那个哭泣的，叫班素荣这个女孩子哈、啊，不断哭，也爸爸四年没有休息了，家庭很困难哈、啊，那时候靠叔叔给点钱来养活他们哈。啊他们靠种的东西还能够吃，不过那时候是干、啊、所以很干旱，所以他们也种不出太多东西来、啊、也没有钱读书，靠我们供他。那么是我们的同工抱住他安慰他、啊、那么也很担心、啊、还有、啊、这里那个班淑龙旁边那个是我太太、啊啊、是59岁的太太、啊他在旁边是我们同工 Sitter、啊、在加拿大同工、啊、那么在、看到他也很担心嘛，结果终于他经过我们鼓励还是考上了大学、啊、也跟从前不一样了，不是那一个土土的女孩子了，开始出来当大学生，见我们都抓住我们了，拍了个照、啊、我们就像爸爸妈妈一样来爱护他们、啊，好像这样就是带来和平。我们跟中国过去都有对立的心态、啊、但是你先行出爱，所有对立的化解，这是基督的，行基督的道路。你因为爱主，你就会无条件的行出爱，你活着就像基督，这个时候就会称为上帝的儿子、啊、这个使人活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这个时候你活得很像基督。最后、啊、最后一个福气，那个福气就是为义受逼迫。当人去化解人间的怨恨愤怒的时候，你发现你会遇到一个世界，他们不相信美善是真的，他们认为宗教全都是虚伪的，因为他们都是一些相对主义者，也是自我中心主义的人，我们叫这个叫 egoism， 自我中心主义。现在美国跟整个西方后现代的思想就是 egoistics， egocentrics， 这是自我中心。从小教孩子说你有你自己看法，你不用理其他。所以在美国长大，我们孩子都受美国教育长大，发现他们都非常自我的、啊、也没有礼貌的、啊啊、没有那种的、啊、长辈先吃都不会的，一想他先吃、啊、所以我孩子也是、哎、不能动，看最老那个动你才能动、啊、好像这样、啊、他们都不懂礼貌，也没有对关怀他人的心的，他们都是非常自我。在现在美国的教育是摧毁了美国文化最伟大的地方，美国文化是从基督教建立的一种 individualism， 不是 egoism。 individualism 是我的自我是对社会 负责任的，我的自我是跟上帝、啊、一起的，对于看人是平等的，有尊严的。但是 egoism 是我不理你怎么样，我的想法才是最对，我要干什么你不能管，我要跟一只狗发生性关系都是我自己选择，三方同意就可以。我说你怎么知道那条狗同意、啊、就真的有一个这个事件、啊、在加拿大发生的，一条狗、啊、有病、啊、就一看这个狗受到强奸了、啊啊、原来这是它的主人、啊、那主人说我这是我的 sexual orientation、啊、我的性倾向而已，我个人选择，有没有伤害人有什么不对。这就是现在在西方的人权变成自我中心，这个是非常可怕的现实、啊、所以很多人说啊，我要移民为了儿女受到最好的教育，我说你不要想得太乐观，来到你才知道多么麻烦。我说在中国形态的教育呢，孩子啊就变成白痴，从小要跟着很多条条框框，很多很多的规律啊。啊、但是来到这边呢就变成禽兽、啊啊、这边太自由什么都可以干、啊啊、 所以我们当父母就要在禽兽与白痴之间来培养我们的孩子。从小给我孩子很高的文化栽培，让他们知道学校教他那一套是低层次的，我们有境界更高的人类的文明啊，还有中西文化的价值，还有基督教精神，还有孔子道理，从小都教我孩子，还有日本曾经侵略我们，曾经有南京大屠杀，所以他们看完之后，现在啊，对日本都有一点想法哈。结果我儿子受了我影响，他说他要学会去爱日本人。他也不敢告诉我，他说爸爸最恨日本人。我说不，如果你为了主去爱，我是绝对支持啊，日本需要救赎啊。那么啊，是我从小教好我孩子都有文化，他是不会受到这个自我中心的教育。我们两方面，基督教跟中国文化两方面教他们啊。那么但是现在这个主流的风气，这自我中心，我说他们是一种道德恐惧症 ，moral phobia 啊，他们总说 homophobia， 我说你们是 moral phobia 啊，你就怕道德。所以他遇到有人有道德，他们都希望那是假的。如果有个牧师发生什么丑闻，他们都一定很高兴啊，因为如果有一个人真的伟大的话，他真的爱人的话，就证明了这些人的相对主义啊，自我中心主义是错误的。因为人可以为他人付出爱的啊，人是有人性的，宇宙是有真理的。当你活出这样的生命，对于那些相对主义的人呢，认为没有真理的人呢，就打破他们的假的虚幻的想法。他们以为他们所相信才是真实，世界没有真理的，没有爱的，都是骗人的东西。所以你说爱肯定是虚伪的，骗人的。但是他发现你不是骗人，你真的爱的话，对他们来说就打破他们的错误，而且是把他们虚伪来表达出来。他们就希望你的道德你的爱都是假的，我就可以放纵情欲随便乱来。但是你的道德是真，你的爱是真，那么我放纵情欲就好像很不好意思了，是吗？所以他们想尽办法把信基督的人或者有道德的人都摧毁他们的信仰。所以一个真诚要行出上帝美善的人，他会受到很多批评，这种是为义受逼迫。灵修到最高境界了，第八重境界，八福最后，不单是深度经过上帝，又回到人间行出大爱，而且还要甘愿为义受逼迫，不怕欲骂逼迫捏造坏话毁谤，受到一个肤浅的邪曲的恶毒 的一些人来批评侮辱，那是基督徒的光荣。如果你今天敢为同性恋的问题讲一句话，肯定很多人骂你，骂得要命，在网上把你彻底的侮辱。在香港现在就是这样，有一个唯一一个基督徒议员敢于挑战同性恋的要求，就给人彻底的否定的，要从报纸上把他说揭发他什么错误啊，什么要造一些罪来辱骂他啊。那个是女的一个议员哈，她还兼职啊。我就告诉她，因为我跟那些议员都有祈祷会，我就说我啊，你当有人骂你的时候，你看骂你的是谁？如果骂你是谭晋辉，你就有思考啊。是唐崇荣你也有思考啊，但是如果是那样的人，那么丑恶的人骂你，可不是你的光荣吗？啊，他说对，我现在已经成为铁甲万能侠啊，你怎么打我都不怕的了。那么因为你这样骂我是我的光荣，我的福气，那是真正让天国实践出来，那是属于上帝的名证。所以先生给主的人选择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我们要预备有一天为主而死啊。当啊使徒们在公会受审判给打过之后， 啊，使徒行传说他们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罪名受辱啊。早期基督徒好像 Justin Martyr、 寻道姐、尤斯丁、啊、等等这些人、啊、他们都是牺牲生命来为了主做见证、啊、原来圣经、啊、里面讲到、啊啊、当我们去接受主的时候，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句话不简单。因为当整个社会都要杀掉基督徒的时候，你受洗啊，这等如受死啊！啊，因为你要公开你信主，会给杀的。我们广东人从前把死跟洗都那个音都搞错嘛啊！我从前要写个宣言，基督教宣言，遇到黄永信牧师，我说，请你给我免洗免洗金牌啊！你签名就是免洗金牌。哦，免洗的金牌 啊， 那个金牌不用洗的。所以那时候林志平就坐在我旁边嘛，他说死不是洗。我们广东人搞不清楚 啊， 啊你就洗掉了。什么洗啊，受洗嘛。死啊，免洗金牌。啊，所以信而受洗嘛啊。但是也可以说信而受死 啊， 啊你到时候公开你信可以给杀掉的。在罗马那个年代，保罗写这句话不简单的。所以你愿意信的时候要预备牺牲，那才是真的信啊，那才最高境界的信啊。教会史的记载就是彼得侍主三十年，他在公元64年到罗马，尼禄大帝要屠杀基督徒，据说彼得逃离，因为、门徒们说不如你先走吧，你是我们领袖啊啊！据说他逃离罗马城的时候，在城郊口求告基督，结果遇到主，基督说我要到罗马再上十字架。他说看到主吗？主啊，怎么你在这里，你在罗马？他说我要到罗马再上十字架。彼得听到了，他决定回到罗马受刑寻道。根据教父 Origen 所记载，彼得他说我钉十字架，我要求是倒过来钉，因为我不配跟基督一样的钉十字架，所以彼得是倒钉十字架而死。他钉死的地方那个小山岗现在就叫梵蒂冈、啊啊、那么这个地方下面就是 circus， 就是表演的地方，还有是、啊、有各种野兽表演啊，还有马车啊，比赛马车的地方。这个地方呢、啊、尼禄大帝在哪里享乐，把很多基督徒就挂在木头上用火来烧，变成火把、啊、他们在下面、啊、是喝酒啊啊、吃东西，用火把照明，火把烧的都是基督徒、啊、那个年代、啊、后来当君士坦丁、啊、不再迫害基督教，到再后来罗马以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这个地方、啊、就改为现在的梵蒂冈、啊、彼得就是在这里死的。而天主教以彼得是第一任的教宗、啊、所以他就把那个地方变成天主教的大本营了。但是我说梵蒂冈是很伟大的建筑物、啊、它的十四丁教堂也很伟大的， Michelangelo 的画在里面，它博物馆也是很伟大的博物馆。不过我说那么伟大的建筑，原本那个人只是个淳朴的渔夫，而且死得很惨的道丁十字架的基督、的这个彼得，他选择为主而死。还有啊，著名的中世纪的圣人 圣法兰斯西、啊、天主教叫圣方济格、啊、他叫 Francisco、啊、英语是 Francis、啊、他在意大利、啊、就叫 Francisco。 那么他的一生是献给主，他本来很有钱，不过他放弃了，他是武士，他的盔甲也丢了， 他要一生过贫穷的生活来献给主，但是他学习一样事情，怎么去爱人呢？他先去拥抱麻风病人，因为他说你能够拥抱那些最难拥抱的麻风病人的时候，你就能够拥抱任何人，你就能够爱任何人。麻风病是很难看的人，而且会传染他的病，但是这个 Francisco 是常常拥抱他们，表达他的爱。据说他能够跟鸟儿讲话，那些动物跟鸟儿都很喜欢跟着他。他的故事很浪漫的，充满了美善，但是他自己跟着十字军到了中东，他劝十字军不要杀人，不要打仗。后来啊，他去找那一个伊斯兰教的国王苏丹啊，根据那时候啊，那个主教说他是很可爱，得到人的爱戴，看到人受伤死掉打仗，他都是非常的伤心。但是他主动去见这个苏丹啊，要跟他们讨论啊，他要全福音啊，向伊斯兰教的国王全福音。那个苏丹就请伊斯兰教最厉害的人跟他对话啊，然后最后他说，不如这样吧，主上，你生一个大火，然后叫你最好的伊斯兰教徒那个教长出来跟我一起走到火中，看那一个没有死就知道那一个宗教是真的哇，这样挑战真的很大胆，你生个火我就走进去，你最厉害的一个走进去看谁没有死，如果上帝保护我出来的话，你们全都要改信基督教。哎，这个苏丹有点怕，要看他上正是个圣人呢、很伟大的，恐怕他真的不死啊。所以哈、就到上面有没有人愿意出来？谁都不敢，主上不要叫我，不要叫我哈。那这个 Saint Francis 说，这样吧，你们没有人来，就我进去火当中。如果我不死，你们全都要改信基督教；如果我死掉，也不是。基督教不对，只是我的罪，上帝要刑罚我。好，我就去。苏丹说：“不用，不用，让他住去。”马上军队把他抓住，怕他走进火中真的不死。然后那个苏丹说：“最后我佩服你，你们以后就都可以到耶路撒冷纪念基督了啊！”所以苏丹王就佩服他。据说他后来死的时候，还到欧洲请 Saint Francis 回去为他洗礼，他愿意归信基督啊。而那时候 Saint Francis 已经死掉了，所以他的两个门徒据说吧啊，去为这个苏丹来洗礼。那么这个 Saint Francis 为了和平，他愿意自己死，实在是一个很重大的啊一种的行动，预备通过死带来和平。结果他没有死啊。但是他说，基督，我一生要跟从你，像你一样贫穷，一样的受苦，我愿意啊，死的时候跟你一样的受同样的痛苦。那也据说啊，这个根据也是有的，因为那两个门徒在山上发现啊，上帝答应他的祷告，他身上的出现了耶稣的钉痕啊。那么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不完全明白。我可能就是想，他觉得基督已经复活了，到天上了，人间还有那么多的痛苦，那么多战争，那么多的仇恨，那么我也愿意和人类一同承受这种苦难，所以他要死得像基督。那么据说啊，他就出现了钉痕了。那这个故事当然我们都不能知道完全是不是真的、不过看来也算是可靠的记载。但是我只是想这个问题嘛，什么时候我们可以死的啊，有牺牲来死的，像基督一样啊。人问我嘛，你一生最希望怎么样，我说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我最崇拜就是文天祥啊。文天祥是吧？还是问文天祥他是一直上刑场一边练诗， 多么伟大啊，统乐成人，曼乐取义啊，唯其意境所以人志，读圣贤述所学何事啊，如今以后庶几无亏，哇，多么伟大啊，天地有正气，直男复流行啊，下之为和恶，上之为热心，遇人越好言啊，好人呢、佩服衰川明啊，黄露丹青仪啊，寒火兔明亭啊，石崇节赖乃现啊，一一刘丹青，哒啦，汤汤汤汤汤啊。小的时候还最好当文天祥，为了正义真理，为了正气而死，结果没有机会啊，然后信了主了，要像基督一样，要到非洲啊，给非洲土人一毛刺死，或者到文革的中国给红卫兵打死，结果都没有机会啊。况且我当个学姐可以肺病吐血而死啊。从前看电影都是那些。学姐最好就是最浪漫是50年代啊的时候，穿个长袍打个围巾，拿着些书，然后在北京的胡同天下的雪，一面走一边咳嗽啊。啊，然后最后吐血就倒在雪地上死掉，我说这最浪漫啊，结果都没有机会啊啊。这是肺病都医好了，现在都没办法。或者我最好是在第二次大战日军侵略我们中国军上前线，在火车站啊，火车在喷烟的时候啊，太太抱着婴孩来啊，然后我紧紧拥抱她，然后走上火车，火车慢慢开出，我说再见，再见了哈、啊。然后太太抱着婴孩追着火车说：“燕城，快点回来啊！”啊，然后过了几年之后回来了，断了一条腿哈、啊。我说这样才浪漫嘛，但是很幸运，就是没有肺病也医好了，又没有打仗，又不能上刑场啊练尸，又不能钉十字架啊。当20年前神呼叫我回中国，可能可以给中国斗死，结果共产党对我非常好，也没事，越吃越胖，这死不了。所以我想，不如学学法兰西斯吧，哈、祷告哈、有一天主，如果你带我离开的时候，我要体会你的痛苦啊，死得上你是我最大的光荣哈。所以当我有一天死掉，你要注意我手上有没有钉痕。我们现在有为主而死机会不大，唯有你到找那个 ISIS 那个 ISIS 那个才有点机会。那神还没有啊，没有特别呼叫啊。但是信方式是祷告哈、是很伟大了哈、就是主啊，让我成为你和平的工具。那里有仇恨就让我播下爱，那里有伤害让我带来宽恕，在哪里有混乱让我带来和谐，那里有怀疑带来信心，那里有绝望带来盼望，那里有黑暗带来光明，而且那里有痛苦啊悲哀让我们带来喜乐。神圣的主，让我不是只追求得到安慰，也让我能够安慰人。我不是追求给人理解，让我先去理解人。不是追求给人爱，而是先去爱人。因为当我们付出这一切，我们就得到更多。当我们宽恕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给人宽恕。只有通过死，才能够让我们活到永恒的生命里面啊，这就是圣方舍的祷告啊。Makes me an instrument of thy peace, Lord, of thy peace, of thy peace。这就是他的著名的祷文，这也是我们最后的祷文啊。我们八福啊，讲到最后啊。 能够为主而死，为主而牺牲啊，这是我们最大的光荣啊。现在有见死的机会不是很大，但是为主给人骂的机会还是挺大的哈 啊。那么，所以我们坚持我们在主里面的爱啊啊，无论如何，我们在仇恨的地方播下爱心，在没有希望的地方带来希望，无穷无尽的去关怀、去爱不同的人，我们就把主的国度推到更远的地方。我们今天啊啊，可以说三天啊，我们的讲道就在这里完结，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安静，让我们直接基督的宝血洁净，让我们能够来到你无尽的宝座的面前，在你那里有无穷的光荣跟慈爱，有万千的天使天君在那里是歌颂你，主很求你的荣耀和慈爱包围着我们，像大海一样从宝座流下活水，圣灵的膏油进到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体会从你那里来的圣灵的能力。主，我们身体上有任何软弱求你医治，我们心理上所有的软弱跟罪过求你宽恕，我们所有的痛苦求你医治，然后也让我们学会分享你的性情，体会你的无尽的爱。当我们体会到你的爱和宽恕，我们才能够去爱和宽恕其他的人。求主去掉我们心底的怨恨，也求主在我们最好像黑暗的时候维持我们的信心，让我们永远以爱心来待人，而且得到各方面的赞美的时候，求主让我们学会去以单纯的清心来对你，当我们体会你无穷无尽你的能力和慈爱的时候，我们把和平带给人间，也愿意为你受到他人的侮辱，受到他人的伤害，终时死去，我们也愿意为你而死。我们感谢你，求你复兴教会，求圣灵推动复兴教会，让教会整体有新的开始，也找到好的牧师，带动教会在未来的日子重建他过去三十年来那一种的光荣啊，那种见证你的光荣，让他们奉献一切啊，来有更多的人奉献，来让你的国度通过教会能够影响更大，不单在周围，而且在远方的世界。将我预备自己为你而活，甚至有一天为你而死。主，我们献上自己，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好，感谢我们的主啊，真的感谢主啊。